那探春再给下面一句说：“架高春酿熟。”春酿是在讲酒，乡村里面家家户户都在酿酒，啊，把米留下来去酿酒。那酒熟了以后，这个酒可以卖得很高的价格，架高春酿熟。那当然也知道，我们过去酿酒大概在秋收之后，所以到冬天的时候，这个酒大概可以开坛，可以卖了，啊，酒熟了。那同时也就是跟雪季有关的，所以我们读到很多的诗句里面，这种红泥小火炉，绿蚁新醅酒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酒熟的时候，常常就是跟雪下雪有关啊。所以在白居易的这个诗句当中，所谓的那个新醅好的酒，那刚好就是红泥小火炉，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它是跟雪有关。啊，就是在《清明上河图》里也看到，大概是秋天的时候，是春酿开始熟的时候，啊，村里的酒开始酿，然后也可以卖出来，价高春酿熟。那李琦就接到年任抚粮饶，啊，年任抚粮饶，这个任是稻谷或者五谷杂粮熟了叫做任，每一年到过年的时候，五谷杂粮一年的辛苦，最后有了一个收获，这个叫任，我有时候我们叫丰任，年任抚粮饶，因为今年收割特别好，收获特别多，所以仓库里面以及政府的这个粮仓里面特别的丰饶，啊，就是表示今年是一个富有的好年冬的意思，啊，好年冬意思，年任抚粮饶，夹冻灰飞管，啊，这个比较不容易懂，啊，我们看到夹这个字是在讲一种炉管，这种炉管它是在冬至的时候它拿来测节气的，古代有一种东西叫做律，啊，这个律法律的律这个字同时讲音乐里面的音律，啊，比如说测量黄钟大吕，测量音乐的音律，同时他也测量节气，啊，他会觉得整个的季节的转换当中，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炉管中间的灰飞会飞出来，就是冬至最寒冷的时候，那么所以他们用夹冻灰飞管这个字来形容说已经过了冬至，已经是最寒冷的季节，那么这个节气已经到了最寒冷的时候，阳回斗转少，北斗有七星，啊，现在玩星象的朋友大概晚上都可以去看观察那个北斗七星，武侠小说里面常常讲到这个北斗七星，北斗七星也常常变成古代的很多帝王的某些象征，如果大家看到敦煌会展出的有一个于田国王李胜天头上戴了一个皇冠平天冠，平天冠上面就是用玉镶成北斗七星在他的头冠上，所以这个北斗七星的意思是说它这个勺会一直转围绕着这个柄，啊，就是我们家里舀汤的那个勺，啊，那个勺子有一个不是是那个凹下去的部分，有一个是柄的部分嘛，它勺子一直会转，可是柄的部分是不动的，啊，柄的部分是不动，而这个勺会转一圈，到冬天冬至的时候转回正北方，就是子时的位置，啊，这个叫做阳回，就是说已经到了冷的极限了，冬至的极限，接下来就是阳要回来了，就阴的极限，阳要回来，这些都是在讲古代的节气，啊，古代的节气的关系，所以阳回斗转勺去对这个夹冻灰飞管，那 这两句是比较难懂，因为它里面牵涉到我们今天比较不太使用到的古代测量历法跟季节的一些专有的这个，啊，这个名字，啊，好，接下来李文又给了一句寒山已失翠，寒山已失翠就是说平常山是绿的，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柴山半屏山它都是苍翠的，都是绿色的，可是冬天的时候因为下雪，所以雪把山整个的绿色盖掉了，而且叶子也掉完了，叶子掉完以后雪又下来，所以变成苍黄，最后变成白色，所以寒山失掉了它的绿色，寒山已失翠，那邢岫烟就接洞浦不闻潮，有没有发现对仗，一个在讲山，另外一边就在讲水，浦是什么，浦是在 河流或者海的这个湾，尤其是河流旁边的沙地叫做浦。那么在那个地方，因为天气冷，所以已经结冻了。当水河水结冻了以后，就没有潮声了，就冻浦不闻潮，去对寒山以失翠。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再发现所谓的对仗，是一个人讲到山，一个人就讲到水，两个不同的经验。寒山失掉了绿色，那结冻的河水已经听不到潮声了，其实是非常美的大自然的观察。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青少年的 game 当中，其实带出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是这些小孩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包括宝玉这个男孩子在内，他们很少到大自然里去，他们事实上是住在一个人工经营的园林当中。可是我们会发现，借着这些古典文学，他们整个心境在开阔，他们知道什么叫下雪，什么叫河水冻结冻，什么叫不闻潮，什么叫做寒山已经失去了绿色。那我想这里面是学习，它不只是诗的技巧的学习，我相信也甚至是某一种生命情境的这个学习，冻浦不闻潮。所以邢岫烟又给了一句说，驿挂疏枝柳。驿挂疏枝柳，就是柳树到春天会发芽，会吐出很多很多的新芽出来，可是到冬天的时候，柳树枯了，柳树枯了以后，只剩下疏疏落落几枝枯枝。所以驿挂疏枝柳，这个挂是形容柳枝自己挂在树上，那种有点荒凉的感觉。南堆破叶蕉，湘云就接了南堆破叶蕉。你看到柳树对着芭蕉，那芭蕉的叶子在冬天的时候也都变成残破了，所以变成南堆破叶蕉，那个叶子就都破了。因为在春天的时候，那个叶子一发芽的时候，像香蕉跟芭蕉这一类植物卷在中间，那个绿色非常的漂亮，很嫩绿的感觉。可是到冬天的时候，北风吹了以后，叶子都破掉，全部破损了。南堆破叶蕉，射梅荣宝鼎，湘云就给了一句射梅荣宝鼎，这个大家也许不是很容易懂。射是麝香，麝香，梅是在讲墨，这里在讲墨。我们知道古代的墨都是用桐木或者松木去烧的，那烧过的木可以变成煤，我们讲的煤或者炭，就是把木头烧过以后焦黑以后，它可以成为煤或者是炭。可是在墨做墨的过程里面，是把升起来的烟收集起来去做这个墨，所以就用加入了麝香，加入了麝香在里面。所以最珍贵最讲究的墨很轻很轻，因为它常常是叫做松烟墨或者铜烟墨，它是用烟加上焦加上麝香混合成的。所以它这里讲麝梅荣宝鼎。为什么荣宝鼎？我们知道宝鼎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火炉的意思，铜的炉，火炉。那因为冬天的时候，这个做了墨的胶非常的硬，化不开来，所以你要磨墨写字画画之前，你要在火炉边把它烤一烤。所以我有时候听到长辈讲说，他们在北方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个教室里面是有炭炉的，然后一面烤年糕一面上课。他说那个不是要让他们烤年糕，是让他们烤，就是让他们的墨盒不结冻，因为那个墨盒里面有棉花有水墨汁，可是天气冷到它会结冰，所以你没有办法写字，所以墨盒要随时在上面，所以他们就顺便在里面烤年糕。那那个时候听起来蛮奇怪，觉得真有这么冷吗？因为其实我们成长的环境都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不太能够了解说什么叫融宝鼎。它就是在上面慢慢把墨融开，可以画画可以写字的意思。麝梅融宝鼎，奇秀笼金雕，非常漂亮的句子。你也注意一下，宝琴刚才穿了一件拂叶裘，我们叫做金翠辉煌。现在他接的句子就是奇秀笼金雕，奇秀是绣满了花的袖子，笼其实是一种熏笼，古代会把衣服熏香的，所以靠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非常漂亮的貂皮的衣服就蒙在上面，然后让它 被那个熏香焚香的香所熏，所以这个衣服穿起来的时候里面全部是香味。我们现在通常是喷香水，是一体状的，古代都是用气体的这种东西，比较是我们看不到的嗅觉的那个存在的一种状况去焚香，让那个香把衣服熏香啊，所以它奇秀笼金雕。